的讲道的信心。你知道吗？就像刚才那位姊妹跟我分享的，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是一个过程。那我们成为神和神心意的子民呢，也都是一个过程。所以弟兄姐妹，我问大家说，你们是不是一群蒙福和神心意的子民呢？你们怎么回答？是，对不对？但是我问说，你已经是了吗？啊，好像还不完全是，对不对？我就想起我当时我们一家人刚刚搬到凯蒂来的时候，我两个孩子还很小哦，他们还小小的，他们去 Cross Point 那个幼儿园哦，那个 Kindergarten。然后我每次一开车出去，你知道小孩子不喜欢坐车，我开车才开差不多几分钟，他就开始问说 ：“Are we there yet？” Are we there yet？ 我们到了没有？我们到了没有？我怎么回答？我就说 ：“Not yet, but we are on the way。”我们还没有到，但是我们在什么？在这个路上啊！我们的属灵的成长也是这样，我们还不是一群完美的神的子民。但是 ，Are we on the way? Yes. 哦，我们呢，就在这个路上啊。我想，我们凯蒂教会12年呢，我们就在这个路上啊。我们只要我们目标是对的话，我们可以继续的成长，继续的学习。所以，不管在我们服事，在我们一生中，我们的目标是很重要的。你目标对了，你或迟或早会朝那个方向走，对不对？你如果目标搞错了，你的目标搞错的话，那你越走离你的目标就越远。所以今天我觉得，当我们再来思索这个主题，说怎么样成为合神心意子民的时候，很重要一点就是你的心智。你的心智怎么样，基本上就注定了你这一生会怎么活，你一生的目标是什么。你会不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啊？看到我孩子上大学的时候，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突然间觉得这么快啊，孩子走了，然后明年我老大又毕业了，很难想象说我跟师母就成为空巢的人了啊。我想我们当中有好些弟兄姐妹们走在我前面啊，这是一个转折。那很多时候你就开始在问这个重要的问题啊，那我以下的一生怎么做，对不对？我想很重要的，我们要经常提醒啊，就像你开车去什么地方一下，你开一段时间，你要确定说你还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走啊，不要走丢了，不要detour跑到别的地方去啊。你如果要去 Florida 的时候，你要确定你的车是还是朝东走啊。你的车子突然间如果朝西走的话，你就大概知道说你开错了方向啊。所以今天在我们教会12周年。祭奠快要来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们要在神面前有这样的思索，有这样的默想，说我们的心智在哪里啊？所以刚才我们念的那个耶稣亚书的那一段章节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已经进入了迦南美地。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他们好像说已经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已经到达了他的目的地的。但是神的心意是要他们继续的寻求，你知道吗？在这段时间呢，先知以赛亚已经是年纪挺大的人啊，他带领以色列人到了神应许的地方。那你知道吗？有的人能够在艰难挑战中服侍主、爱神、爱主，但是有的人呢，却是在一个比较安逸的时候呢，反而忘记了服侍主。因为一旦一切都安逸的话，一切都这么好的话，人们就觉得说，那我就不需要神了，不像以前一样要征战，要面对亚麻人，要面对这么多的仇敌。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应许之地，好像我们就可以放松了。我们教会也是这样，我们过去有过去的挑战，但是今天也有同样今天的挑战。所以我们还要在主里面有新的心智，说我们要服侍神啊。这就是耶稣亚对当时的犹太人们、以色列人们这样来看。因为从神的眼光中从人的眼光中，就好像是摩西啊、耶稣亚带领以色列人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但是在神的眼光中，其实不是摩西、耶稣亚，而是神自己
来带领我们。
阿们。我相信我们凯蒂教会的历史一样，过去、今天、将来，神都会带领不同的牧者、不同的同工、不同的弟兄姐妹们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大家要有这种眼光，这是神的家，神会负责，神会带领。所以我们感谢神，神的时间到的时候，就带陈牧师、陈师母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一起建立，因为这是神的家，神的国度，要让神的名得到荣耀。当然呢，要让我们周围所有的人也因着我们的教会得到神的祝福。所以当我们面对前面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十二周年还有接下去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要有一个心志，我们要存着一个感谢敬畏那恩典的神啊。我想如果从中国的背景来认识基督教的神呢，你就会发现说圣经的这位神呢是那么的恩典啊。你去看佛庙的时候，有很多凶神对不对，拿着这个武器啊，很多人看到他们就很怕，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神呢是那么的恩典，因为我们的神知道我们毕竟是软弱的，没有哪一个人在神面前是完美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如果看到周围有哪些弟兄姐妹们有什么缺点的话，希望他的缺点能够让你知道，让你也想到说你自己也是有缺点的，你自己也是有软弱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彼此接纳啊。看到别人的缺点，看到别人的弱点是很容易的啊，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需要被建造的啊。Are we there yet? No, but we are on the way. 是不是我们还没有到达那个地方，但是我们还在追求，我们在寻求的路上啊。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的神的是恩典的。中国人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当你领受恩典的时候，中国人有一个什么，中国人有一个回报的心愿，对不对？中国人很注重报，报恩报仇什么都报啊。你看武侠小说大部分都是关于报仇的故事，对不对啊？神的恩典你永远没办法回报，是不是？神的恩典你永远没办法回报，但是我们这个回报的心智呢不能够没有。因为神既然这样的爱我们，主耶稣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我们一定要对神的恩典有回应，要有回应。神的爱既然这样激励了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所以圣经很多讲到神的恩典之后，就讲到说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神的爱。那圣经教导我们说要以感谢，要以敬畏来回应那恩典的神。神的恩典不会因为我们说哦，神这么恩爱我们，我们就滥用神的恩典，会不会？我想一个成熟的孩子是不应该这样的，对不对？当你发现说你父母，当你成长的过程中，有一天你发现说你父母亲这么爱你的话，你会不会滥用他们的爱？不会的，你会尽你的力量去做什么事情来帮助、来爱你的父母亲，对不对？我想我们成熟的基督徒也应该以这样的心态来对待神的爱。神这样的爱我们，我们做一个成熟的成年人的话，我们应该回应。所以我们中国人很孝敬父母亲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因为我们感谢父母亲为我们所献上的一切，为我们所摆上的一切，为我们的牺牲。那我们对神更是这样，没有人像主耶稣这样爱我们，为我们流血牺牲在十字架上。这伟大的爱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所回报的。那当然当我们这样服侍神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把神摆在我们生命的主要地位啊，因为他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啊。这是诗篇第十六篇所讲的啊。当我们认定我们一切的祝福、一切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的话，你就会以感恩的心态来服侍神。很多时候你知道吗，我们都是看到表面的现象，我们没有看到这些因果后面有什么原因在里面，对不对？也许你来到了我们凯蒂教会，也许你碰到你的配偶， 也许你的孩子都成长学业很好，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希望我们从这个表面现象，我们可以看到神背后那一双祝福的手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一种信心的宣告。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证明的，你没有办法证明说是神的手把你带到凯蒂教会，但是经过不同的经历，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你就来到我们当中，就成为我们家的一员。你知道吗？神的教会是很有趣的。我上个礼拜在读这个一个灵修的时候，发现这个教会这个群体跟世俗的群体不一样的。教会这个群体就是一群陌生的人来到这个群体里面，可以成为教会家里面的一个成员。你看世上有哪个群体是这样的？一个陌生人来到这个群体里面，就成为这个家的一员。你知道世俗外面的一切都是用强制性的美国政府也是强制性你们交税的时候是不是自愿交税的你如果要愿意交5%，你就交5%你如果愿意交10%，你就交10%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是自愿的，我们的奉献是自愿的，我们的服事也是自愿的，对不对？只有教会这个团体是神所建立的一群以世不同的群体，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彼此学习，彼此接纳，一起摆上，一起服侍，都是自愿的，没有强迫的。如果有哪个教会说，哎，你如果要成为我们教会的一员的话，你必须交会员费20%的话，那这个就不算教会了哈。因为每个人的程度都不太一样啊，对，每个人的背景都不太一样，神给每个人的恩赐也都不一样，所以教会是一个崭新的群体，是一个以世不同的地方。我们感谢神。我记得当我跟一些留学生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很难用信心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生活的一切。他们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神存在吗？那我跟他讲说，你看宇宙这么美好，这么有设计，你就像刚才那位读这个太空这个 aerospace 就是太空工程的那位，那是一个博士生啊，我前两个礼拜才见到他。那他说，这个宇宙这么完美，难道我能够跟这位创造者有这种个人的关系？他说这个使他非常的惊奇啊。所以很多知识很多留学生他们知道这个宇宙这么完美，很难想象说没有背后没有一位创造的主，就是这样盲目的碰撞出这么美好的一切啊。所以就像我今天来了一样，哇，突然间看到椅子摆设的这么整齐，我就说嗨，真的是很奇妙，这碰撞的椅子摆得这么整齐啊，这荒唐，对不对？但是有的人就是很难接受。所以一个学者他就说哎，这个爱因斯坦有一个理论呢，如果任何人能够以光的速度在运行的话，这个人永远不会变老。所以他就想象说，上帝整天在以光的速度在运行，所以上帝就变成永恒的。因为当你以光的速度在运行的时候，你就永远不会变老。我从他的这个理论起来看起来就知道他很难用信心的眼光来看人生所发生的一切，因为所有的东西他都要通过一个科学的解释他才接受，科学理论以外的东西他觉得不存在。其实科学理论能够证明以外还有很多真实的东西我们不知道而已。所以我们要有这个信心的眼光来相信说，我们的祝福，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即使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神仍然与我们同在，神借着他的教会让我们成为彼此的鼓励跟彼此的帮助，这也是神的祝福。所以我们要学习数算神的恩典，当我们学习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有感恩，我们就可以回报，我们就可以更多的爱神。这是一个正比关系，你知道吗？你对神越感恩的时候，你就更愿意追求他，更愿意服侍他，更愿意摆上，这是一个正比关系。就像滚雪球啊，我们到宾州的时候我们两三个礼拜前就下了一场大雪啊，学校都封闭了这是滚雪球的现象。一开始你有感恩的心，然后你就越感恩越愿意服侍神，然后神又祝福你们，你们就越愿意服侍神，你就是有正面的互动关系。如果你不感恩的话，你开始抱怨神的话， 然后你就越不服侍神，你就越不追求，然后就是刚好一个反效果啊，这个负面啊的互动关系。哎，夫妻关系也是这样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如果很感谢你的太太，你就会越注意她的什么，就注意她的长处、她的优点啊，她的一些你不高兴的事情你都没看到啊。所以他们说爱是盲目的哦，这是很对啊 ，Love is blind， 你完全接受他，所以你有一个互动，一个好的互动，你感恩他，你感谢他，你注意他的优点，你鼓励他，你爱他，然后你越爱他，他就越爱你啊，这是一个正面的互动啊。如果你开始抱怨的话，难道整天就是看到他的弱点？难道你那个是负面的互动，就越来越糟糕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夫妻关系是怎么样啊。但是我希望你们在主里面能够更多看到对方的优点啊，更多的欣赏对方，更多的去爱对方，那你就会发现你们就有一个正面的互动关系。我们跟神也是一样啊，当我们越感恩的时候，我们就越追求越服侍神啊。所以感恩的心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际关系是这样啊，我们应该以感恩的心来服侍神。那我记得服侍神是会遇到挑战的，所以当时啊，跟随主的时候，也很多人跟随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不再跟随主耶稣了。所以有一天呢，主耶稣去问门徒说：“这么多人都离弃了，你们也要离弃吗？对不对？”彼得怎么样回答说？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嘿，人家说彼得是渔夫啊，这个渔夫神学家，我想这句话其他神学家没有讲到这么有逻辑，这么彻底，这么简单。难道有哪一个追求比那个永生之主更值得我们去爱，更值得我们去追求吗？所以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谁呢？”今天但愿彼得的这一句话也能够成为我们的鼓励。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来追求神，来服侍神，回应神的恩典。所以耶稣亚书讲到说，神这么样的恩赐他们啊，把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人，神为他们征战。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也是一样，回应神的爱的时候，我们要以感恩，要以敬畏来做合神心意的子民啊。神的恩典应该使我们能够更敬畏神啊。所以以赛亚书这个耶稣亚书讲到神的恩典之后呢，他就接下去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因着神的恩典。”你是敬畏他，而不是滥用他的恩典啊！这个诗歌也是有同样的说法，是不是？奇异恩典怎么样？使我心得敬畏啊，对不对？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然后说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神的恩典应该使我们做神的子民的更敬畏神。更感谢神啊！当我们有感恩、有敬畏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成为合神心意的子民。那就像当时耶稣呀，跟犹太人在那个时候，当他们还在迦南地的时候，耶稣要去鼓励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再立心志，要服侍耶和华。”你知道吗？服侍神不是说你刚信主的那个节制祷告就完了。服侍神是我们每天的选择，很多时候我们要不断的做一个选择。有一个牧师讲得很好，他说我们的心智，包括我们夫妻的爱也是一样啊。有时候就像一桶水啊，你水放久的时候，说不定它就开始漏水了，对不对？就一滴一滴的漏，等下一年、半年、十年之后，你发现你这桶水已经不是满了，只剩下半桶水啊！你的爱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纯粹的爱，已经是不冷不热的爱啊！ 那有的人就喜欢去补洞啊，其实很重要的地方呢，就是你在加水，把它加满了。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重新立志的时候，就是我们再把我们这个桶再给它装满，让神充满我们，让我们有力量有心智再去爱神啊。所以你知道吗，当耶稣呀跟以色列人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是年纪老迈的时候，已经是年纪大了，他还在神面前立下这个心志，说我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服侍耶和华。如果耶稣呀都是要在神面前重新立志，何况我们，我们教会十二年，我们要再重新立志服侍耶和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是这样，你会看到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孩子上大学了，当我们看到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时间很快啊？真的是很快啊！时间过得快，这是每个人共同知道的一个事实，对不对？英文里面也讲得好啊， Life is short， 对不对？但是你要注意听下半句啊， Life is short， 那你要怎么办？有人说生命很短暂啊，赶快吃巧克力啊！生命很短暂啊，赶快赚钱啊！生命很短暂啊，要吃什么就吃什么，生命很短暂。第一步，大家第一句话大家都同意啊，最重要的是第二句话 ，so 要怎么样？我们必定服侍耶和华。生命真的是很短暂。如果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们，我相信你们都读过，至少读过啊，底下这个啊，保尔·柯察金所讲的一生怎么样度过，对不对？哎，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们举手向我看看啊，哇，这个中国人真多啊！我们在共产主义教育底下，我们都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感慨哦，是这个人生这么短暂，我应该怎么做啊？ Yeah， 所以他就这样讲啊，哎，你们如果不是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好好的啊，学习这个中国大陆文化很重要的一点哦。我们在共产主义这个学校里面所教的啊，这是当时啊一个俄国的革命者啊，他思想到人生这么短暂，他怎么样过这么一生能够过得有意义啊？他这样说。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时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你们都笑啊，你知道吗？你跟我一样，当时我们在国内的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都是热血什么样沸腾，对不对？你说逻辑好不好？多好啊，人生这么短暂，同意不同意？同意，要把人生花在最有价值的地方，对不对？对，我们希望走到人生的 尾端的时候，我们不要有后悔，对不对？都好，这些都好，但是很可惜啊，他这个目标搞错了。这个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斗争，我相信今天的保尔如果有今天还在的话，回头一看的时候，他会发现他所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跟人类带来了这么大的灾难，真的是很可惜啊。不过我很欣赏他的心智，我很欣赏他的问题，人生这么短暂，我们要怎么样过一个有意义的一生。弟兄姐妹们，你们很多人就像我一样啊，过了50岁，过了中年啊，啊，这个问题是越来越现实，对不对？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过我们这个一生啊？今天借着圣经的教导，愿我们在主面前，我们都有同样的心智，说我们必定服侍耶和华，好不好？我们必定服侍耶和华。我们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这群不配的人 被你所拣选，被你所接纳，在主里面成为一家人，被你所建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生命的主，你赐给我们每个人有一生的年岁。主啊，但愿我们每个人都立下心志，说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求主你悦纳我们的心志，让我们成为合你心意的子民。奉主耶稣名求的，阿们。